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请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26节。到了第6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。到了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对她说：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，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天使对他说：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。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：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天使回答说：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6个月了。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玛利亚说：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46节，玛利亚说：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8节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夫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。大卫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是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如果大家还不健忘的话，我们昨天呢给大家一份的讲义，那么特别呢是讲到以赛亚的大纲。那么我们昨天呢已经看过人的光景，我们特别说到西安怎样是神的葡萄园。那么神好像是栽种葡萄园的主人，他呢在那里把石头捡去，然后呢他盖了一栋楼，盖了一座楼，那同时也有压酒池，他当然希望这个葡萄呢能够是个出酒的葡萄园。那结果呢反而结了葡萄。神他希望了，他曾经有了希望，但是后来呢他果然失望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神当初希望什么。所以昨天呢我们用最后一堂的时间，我们就回到创世纪。那么我们都很清楚，神当时的目的希望人能够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而且制服这地。可见那个生命呢是吃生命树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呢是掌权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呢 是伏在神脚前的生命。我们伏在神的脚前有多少，我们就能够带领万有伏在神的脚前有多少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面不改变的原则。所以因着人亚当夏娃如果不犯罪的话，他完全与神站在一边，他当然是伏在神的面前，对父神永远说是，对仇敌永远说不。那么如果他真的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么这个生命就慢慢的就蔓延出去，慢慢的最后呢就繁殖出去，你就看见它遍满地面。为什么遍满地面？因为全地都沦陷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生命每一尺每一寸都能够制服这地。那用制服这地的意思就是说，它能管理空中的鸟，能管理海里鱼，能管理地上的走兽。用诗篇第八篇的话来说，它就把万有都带到神的脚前。如果把万有带着神的脚前，把地球带着神的脚前，把那些沦陷的地图带到神的脚前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渐渐的借助这样的得胜的生命，那慢慢慢慢的神失去的领土就渐渐的就收拾回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当初造人的目的。可是呢，都当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第二章呢，神造好了人，神造人是在伊甸园之外，可是呢，神是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，什么样树上果子都可以吃，就是知识善恶树不可以吃。那么园子当中又有两棵树，所以无形之中神的暗示很清楚的，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。那么这个生命在它里头，这个生命当然指的基督的生命树的。所以我们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为什么人信了之后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呢？所以可见这个生命是比我们更高的生命。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都得着了这个生命。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告诉第十节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回过头去看神的创造，我们就知道说他有一个希望的，他有一个原子，他希望说所有都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。如果那个得胜的生命在他还没有布满全地以前，他能先布满整个的伊甸园，所以慢慢从中心达到圆周。因为这里伊甸园不要忘记，神有预备了一切，神把石头都剪去了，神盖了一栋楼，神也盖了亚酒池，所以一切都是神做的。你看见吗？那个时候人没有堕落，与神之间有很美好的交通，那个时候天没有起凉风，所以你看见人是穿上光明做他的衣服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你看见说神的确有一个指望，他有一个盼望。那么他的盼望是什么呢？慢慢我们读完全本圣经就明白了。在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只知道说，如果你顺着圣灵的水流，你自然的就有了金子，等一等你就有了珍珠，再等一等你有了宝石。后来我们才发现说，原来珍珠、宝石跟金子就是后来新耶路撒冷的材料。所以如果人不堕落的话，神就以伊甸园做根基，你在伊甸园里面所得到的那些材料，他就做建造的工作。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有根基的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他怎么经营，他们怎么建造，他当然需要材料，这个材料呢就是伊甸园给我们看到的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那个整个的伊甸园是耶路撒冷的根基。耶路撒冷如果你注意它根基是伊甸园，如果你看到伊甸园往上的生长，那么当然就是指着耶路撒冷来说的。所以你看见生命的成长是两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我们要出去，要到万民中间去，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，我们要把所有的人都带到基督的脚前，他们从黑暗就转向光明，这是我们福音的工作。 所以一定要让这样的生命，那不能够局限在伊甸园，要从伊甸园慢慢扩张出去，这就是今天教会的使命。那另外一方面，你看见说我们不装是横着长，而且你看见神就借着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与主交通，我们在伊甸园里面，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，我们自然就产生金子，产生珍珠，产生宝石。神就借着这个珍珠宝石跟金子，他就建造他自己的教会。所以圣经里面说渐渐成为神的圣殿，也特别告诉我们说基督的身体就慢慢的建立起，就建起，就满有基督长成了圣量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神的目的非常清楚，是从中心达到圆周。所以等到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，神在万地里面找到一块地，那个就是迦南地，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告诉告诉这个亚当说，他要把这块地赐给他。可是呢，我们知道后来人堕落了，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，结果亚伯拉罕那个地位就是亚当的地位，他是信心的祖宗，就好像亚当是人类的元首一样。但是另一面呢，给告诉我们，神不只拣选亚伯拉罕，还有他的子孙，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要天上的星那么多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神是用以色列人来代替堕落的人类。现在人堕落了，现在呢，人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了。当然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要2000年以后基督才降生在伯利恒。那么在这个期间，你看见神的话也预备好了，旧约就预备好了，因为神的确把话托给谁呢？托给以色列人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到底有2000年的历史，所以不要忘记有历史的，有亚伯拉罕历史，有亚伯拉罕子孙的历史，有巴比伦的历史，有以色列国的历史。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以色列国慢慢就诞生了，所以这就是整本旧约的故事。但是你怎么解释它？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，神把他们分别出来？不要忘记神分别他们和分别教会是不同的分别，他们没有神的生命，但是呢，他们有个地位，神给他们个地位，是个分别的地位，所以他们不列在万民之中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借着他们要做见证人，借着他们要做教师，借着他们要做外邦人的光，要让那些不信的朋友们在救恩还没有来到之前，那么神要教育他的万民，创造的，就是说如果人蒙恩得救以后，如果没有得救，如果人没有犯罪，人没有堕落，那么神对人的旨意是什么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为什么颁布律法，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有道德的神。所以让我们知道许多以色列所发生的故事，神拣选他们，神特别把他们分别出来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在这个时候很多万国的人都知道，很多的事我们可以做，偶像我们可以拜，但你们不可以拜。你看见吗？这个很明显的有一个标准摆在那里的。所以这2000年，从亚伯拉罕到基督，虽然有2000年的历史，当然慢慢慢慢的神的话就形成了。慢慢最后你看神得着一个独一的名，那最后你看见主耶稣果然是降生在犹大支派底下。所以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但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要问说，神拣选以色列人，他的旨意是什么？所以慢慢你读圣经就很清楚了，神对亚当的旨意是要遍满地面，这个众生养众多遍满地面。然后神对亚伯拉罕后裔的旨意是什么？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，你看神对他们说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给赐给你们做产业。换一句话说， 迦南美地是需要什么？是用亚伯拉罕的生命，像天上的星，像海平上那么多，让他来遍满地面，制服这地。所以神的旨意没有改变。因着人堕落以后，借着亚伯拉罕，他们就更多就非常的清楚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呢不止如此，神给他那块地，就是迦南地，亚当的生命，如果他没有堕落犯罪的话，怎样要布满全地，那亚伯拉罕的生命也要布满迦南美地。所以亚伯拉罕所代表的是亚当，以色列人所代表的是全人类，而那个迦南地呢，所代表的就是当初神给亚当的那块地。可是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神的工作是从中心达到远周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要问说，如果神拣选以色列人，那么当初伊甸园的地位又在哪里呢？有什么样的地位？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伊甸园它向上生长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那么明明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他住在帐篷里面，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他远远看见欢喜的迎接，而且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有根基的神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好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亚伯拉罕不只是呼召进入迦南地，因为神果然把那块地给他做产业。现在呢，你记不记得到了22章的时候，神就呼召他，那是第二次的呼召。第一次的呼召在全世界有一块地是他所不认得的，神说我要指示给你，那就是他得产业那块地。那么到了迦南美地，有这么多山，神告诉他说，有一座山是你所不认识的，那个就是摩利亚山。所以等到亚伯拉罕到了摩利亚山，他果然把他的儿子献上，他真的走了三天的路程，他果然经过流泪谷。想想看，一个做父亲的带着儿子，他的独生子，等到看见那座山，他看见他的儿子要变成灰的时候，你不能说他所经过的谷不是流泪谷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，亚伯拉罕所走过的路就变成锡安大道。亚伯拉罕走过做的事是锡安的人，所有以色列人统统要做的。他们每年三次就带着迦南的土产，好像是这个亚伯拉罕他心中的以撒一样。好了，他们也走三天的，也走好几天的路程，经过锡安大道，经过流泪谷，他们来到神面前来朝见神。所以请记得，当他们全体带着迦南的土产，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所有以色列人都各12个支派都在那里，所以现在他们手中的是移动的迦南地，是一个活动的迦南地。你要看见迦南地吗？你除非你要看看以色列人怎么去耕种，现在不是。现在神说这里有一个以色列的常例，这是诗篇122篇，那原文就是以色列的见证。所以现在呢，终于有了见证，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呢，一切都从中心达到圆周的。所以如果有圣殿，如果有后来，你知道那个山就是摩利亚山，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。所以耶路撒冷是诞生在什么地方？耶路撒冷是诞生在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。那不止如此，后来大卫就看见了圣殿的基地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圣殿就一定要建在摩利亚山上，外面有见证，因为里面有内容。有神的殿就表示有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住在那里，这是它的内容。等到有内容的时候，神说我要让全世界看见它的表现，那个就是见证，那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耶路撒冷的关系和圣殿的关系是永远不可分的，这就是伊甸园。伊甸园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宝座，有圣灵的引导，慢慢的你有了金子，慢慢你有了珍珠，慢慢你有了宝石， 你就预备好了。结果那个生命不是往外扩张，而这个生命是向上伸长。这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两个方向吗？尤其是西西家到了最紧张的时候，神借着以赛亚说预言，怎么说预言的呢？你看见吗？他特别要讲到向上伸长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难怪进到迦南以后，你看圣殿就变成很重要，耶路撒冷就变成很重要。那么起头的时候，这个圣殿的责任跟圣城的责任都在12个支派的肩膀上，这是耶路撒冷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耶路撒冷也是大卫宝座的地方。所以当然大卫的宝座，他的王宫是需要12个支派一同来负担的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但是后来因着所罗门拜了偶像，所以有了分裂，就有了南国和北国。那北国起头的时候还是，你看见吗？分是分没有错，但是敬拜还是一个。所以到时候呢，他们就到耶路撒冷三次来过节。那么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、那个宫殿的费用还是大家一同来负责的。但是等到人慢慢属灵光景不行的时候，人所注意的是财务的负担，人所注意的不是属灵的实际。所以慢慢就看见说，如果这些人到南方去，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威胁，心完全被他们夺去了，那不如我们有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。可以有两个国家，但只能有一个敬拜的中心。为什么北国得罪神？为什么北国拜偶像？就是在神的旨意之外，他又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。那当然了，既然人不去，那圣殿的责任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，皇宫的责任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。本来大卫的宝座是大家的责任，现在变成什么呢？是少数人的责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演变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说所有在北国的人，他们的敬拜在北国，他要么在伯特利，要么在北方的但，他们知道到哪里去。但是呢，他们是钱是省下来了，他们从此以后当然不需要分担圣殿的费用，当然不需要分担这个皇宫的费用。所以大家记得，什么叫做犹大和耶路撒冷呢？他们都是神的子民，但是请问，如果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，如果里面有王宫，如果里面有圣殿，这是谁的责任？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肩膀上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当见证荒凉的时候，许多人不肯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时候，那请大家记得，是两个支派，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，他们把见证的责任就挑在他们的肩膀上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如果讲到全体神的子民是南国加上北国，如果讲到得胜者，什么叫得胜者呢？就是当大家当整个整体不愿意背负教会见证，不愿意背负见证责任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一般的人，他们愿意做傻瓜，他们愿意把责任挑负肩负起来。所以这就是南国跟北国的不同。南国北国后来被掳以后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他们对耶路撒冷没有兴趣，他们对圣殿没有兴趣，他们本来老早就是貌合神离，老早神说我成全你们，你们既然对神的见证没有兴趣，你们还是神的子民，无论飘落到什么地方，神都看过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那些以色列的十个支派果然失落了，果然飘落到全世界。不要忘记，这两个支派他们是不好，他们后来拜了偶像，所以神用了一副猛药，最后呢，终于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，带到巴比伦。但这副猛药有用的，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 你看见吗？他们拜偶像的病就完全的医治好了。这是很稀奇的解释，这就是神所做的事。那为什么巴比伦70年能够回来，而十个支派不知道经过多少年，一直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他们才回来呢？为什么？神知道我们的心，神不要我们庄稼。你们既然有心没有心，你们说我们现在要保持我们的合一才对。这个合一呢是什么？是十个支派的合一。你看见如果以色列人不到南边去，他们真的北国，那这个一点没有错，北国是团结起来了。十个支派是团结起来了。神当初为什么要有见证？乃是大家都到耶路撒冷，都带着迦南的土产，他们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的美。神说这是以色列的见证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神从来不勉强人。如果今天有人对神的见证没有兴趣，他仍旧是神的百姓。但是不同在哪里？他们都得罪神，他们都经过神的管教。起码在我们所能看见的历史里面，我们看见犹大两个支派回来了，另外十个支派没有回来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神有他特别的恩典。虽然犹大支派，你去看看，你读读以赛亚书，你明明看见耶路撒冷的败落，他们是不行，结果神下了一副猛药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。他们再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服服帖帖的，你看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犹大和耶路撒冷什么意思？犹大和边亚明这两个支派，他们所站的位置是得胜者的位置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些人应该得胜，这些人应该代表精华的。因为不管是往外扩张或者往上生长，是从那里开始的。所以如果耶路撒冷都荒凉了，如果西安都荒凉了，意思就是说神指望得着葡萄，神希望能够有个出酒的葡萄园，结果他们反而结了野葡萄，所以神就失望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解释了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。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，你不妨把它再仔细看一看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